各位希望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日的财经热点，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数据显示，中国多个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惨淡，那就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评论指出习近平的超美梦会更加虚幻。中国大陆的民生证券数据显示，2022年的一季度多个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同比下滑幅度较大，只有北京、陕西的土地出让收入实现了同比正增长。第一季度广东省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滑幅度是 96%， 安徽、天津是 95%， 广西是 90%， 湖北是 87%， 而湖南是 75%。 在抖音头条的截图显示，除了北京外，各个地方土地出让金都是负增长，其中上海下滑至 94.44%。 土地出让是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将土地使用权卖给土地使用者，土地使用者用期满后，如果要续期就要交钱。土地出让收入实质就是地方政府出租土地的收入。据远东资讯数据，2021年全年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高达 4.47%。 大陆经济学家马光远说，2021年全国有12个城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 100%， 而土地财政依赖度程度较高的城市多数都是省会。很多大陆人讽刺地说，地方政府是靠卖土地来生存。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是12,989亿元，同比下降了 26.5%。 而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下降，主要都是因为土地出让收入下降所致。一季度各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1,958亿元，同比下降了 27.4%。 有大陆分析师表示，由于土地出让金缴纳滞后于土地的成交，土地出让金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可能还未见底。今年以来，中共的疫情封控措施对消费、企业生产和个人收入都带来负面的影响。根据中共官方的数据，2022年第一季度国内消费税增速高位回落，从一至二月的 18.7% 下降到三月份的 8.6%，增值税增速变为负数，个人所得税同比跌幅超过 50%。 在这种情况下，《华尔街日报》26号披露，受到最严重的一波疫情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有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已经要求中共官员要确保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超过美国。《华尔街日报》讽刺说，对于很多经济学家来说，始终都搞不清楚中国经济增长究竟是从哪里来。亦有评论说，习近平推动的 GDP 增长超过美国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梦想。年报数据显示，中国房地产行业2021年的各项利润率指标都已经降到历史较低的水平。资本市场传言央行召开专题会议商讨为问题房企纾困，但银行和房企都反应冷淡。克而瑞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51家典型房企年报数据显示，近90%的房企的毛利率和净利率都出现了下滑。年报数据显示，2021年多家顶端的上市房企的毛利率跌破 30%， 是2014年来首次。其中万科毛利率跌至 21.8%， 同比降低 7.4%。大陆媒体经济观察网25号报道，资本市场传言央行召集6家国有银行、12家股份制银行和5家资产管理机构召开专题会议商讨为问题房企进行纾困。首批纾困房企名单包括恒大、融创、世茂、绿地、兆佳业等12家。纾困内容主要包括对12家出险房企的4证不全项进行并购、适度放松涉及并购贷款、置换土地出让金等合规性要求，对逾期贷款进行展期、保证按揭贷的按时发放等。但银行和房企对此反应冷淡。报道称，一家商业银行人士表示， 在当前形势下，银行本身放贷压力大，目前房地产行业流动性风险频发，一旦放出的贷款出了问题，相关责任人可能被处分。对金融机构来讲，宁愿因为完成不到放贷任务而被扣奖金，而不愿意因为放贷出问题被处分，因为有可能因为这样没了饭碗。一家名单内房企人士表示，从2021年的四季度至今，针对房地产相关救助政策出了很多，每一项政策能够真正落实到我们这类房企上，所以出什么政策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可不可以享受到，你根本上享受不到，没什么值得激动的。他认为相关监管政策功利性太强，缺乏系统的方案和执行步骤。一家信托机构人士表示，信托公司不一定会放开手脚，今年金融机构被查了一大批，现在大家都认为自保要紧，谁愿意出事啊？俄罗斯官方统计机构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头几周，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经济的冲击不大，而私营部门的调查就显示俄罗斯经济急剧下滑。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周三表示，该国三月份经济产出同比增长 1.6%， 而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公布了更积极的数据，称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三月份工厂产出仅比二月份下降了 1%， 而失业率保持不变，仍为 4.1%。 外头宏观的经济学家称，私营部门的制造业调查显示俄国三月份活动出现大幅下滑。华日评论说，这些数据可能不如过去的数据可靠，因为俄罗斯希望压制外部对其经济的看法。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前已经承认制裁造成了经济损失，但他们没有公开透露具体的损失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算，俄罗斯今年的 GDP 将下降 8.5%。 俄罗斯周三公布的数据亦都没有反映出经济的全貌，俄罗斯政府已经停止发布一些关键的数据，比如政府的债务、贸易流通和石油产量数据。分析师表示，俄方暂停发布部分数据是为了让西方政府无法得知有效实施新制裁所需的信息。该统计局此前记录了三月份通胀率大幅上升的情况，反映出卢布在俄乌战争刚刚爆发几周内急剧贬值，以及国内家庭因担忧供应短缺而抢购必需品的情况。但俄乌战争长期影响仍在逐步显现，俄罗斯就业市场可能要数月后才会感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包括外企在内的一些雇主已经安排员工放无薪假，减少工作时间，此类群体未被纳入失业统计数字。俄罗斯经济面临的另一个重大变数是能源出口，如果西方国家在今年年中对俄罗斯能源出口实施广泛的制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今年要下降 10%， 明年将会下降 20%， 这样对俄罗斯的经济打击是非常大的。随着通货膨胀率达到40年来的最高，美元购买力下降，一些美国人转向买金币，使自己的财富得到保值。路透社报道，为了应对通胀，犹他州企业主奥尔莱德和许多投资者一样购买了黄金，而且他和他兄弟拥有的三家五金店开始接受贵金属作为付款方式。黄金的拥有者们认为，黄金比美元等法定货币更保值，因为政府可以随意发行债券、印刷钞票。美联储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在流通的美元量是 2.25 万亿美元，高于2020年年初的 1.8 万亿美元，更远远高于2027年的8000多亿美元。虽然金币未对美钞的首要地位构成挑战，但使用范围正在快速增长。奥尔雷德大约三个月前开始在他的店里面接受 Goldback 金币。Goldback 金币的创始人 Jeremy Corden 说，犹他州大约有四分之一到一半的小企业接受这种货币，该公司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销售了大约3000万美元。他认为这种货币的发行 有望在未来五六年内增加到10亿美元左右。黄金货币兑换服务提供商 Glen the Pay 将黄金作为通用货币。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Jason Cousins 表示，他的客户可以使用曼士达卡消费他们拥有的黄金。这些黄金被存在瑞士的一个金库里面。Cousins 说，公司的105,000名客户里面，大约有一半是美国人。第一季度注册用户比去年第四季增加了5倍。而世界黄金协会美国地区首席执行官 Joe Cavatini 就表示，黄金作为一种投资更受欢迎，因为它在不确定时期表现良好。本周特拉华州法院在特拉斯以26亿美元收购 SolarCity 的股东诉讼案中作出了有利于被告马斯克的裁决。该院副院长约瑟夫·斯莱茨在判决书中写到，马斯克被认为是更多参与了收购的正常过程，而不是作为一个有冲突的受托人参与其中。在其他特拉斯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马斯克并没有阻止董事会对这次收购进行有意义的审查。 SolarCity 由世界首富马斯克的堂兄弟在2006年创立，公司得到了马斯克的支持。马斯克曾担任特拉斯和 SolarCity 的董事会主席，他的航空航天公司 SpaceX 亦都是从 SolarCity 购买了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太阳能债券。根据特拉斯股东的说法，由马斯克推动的对 SolarCity 的收购相当于一次私人的救助。股东们还声称，马斯克控制了特拉斯的董事会，他似乎有意回避了一些关于收购的交易谈判。在开庭期间，马斯克表示，这笔对太阳能公司的收购交易是他2006年为特拉斯规划的整体计划的一部分。他认为这次并购能够将特拉斯的业务和太阳能的光伏装置相结合，推动公司的发展。马斯克说，在收购期间他没有对特拉斯的董事会施加任何的压力。该案属于股东代表公司而非个人和基金提起的诉讼。如果马斯克败诉，那他就需要对特斯拉公司支付超过20亿美元。这个案件仍然可以上诉到特拉华州最高法院。这次的财经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对以上的新闻有任何的看法，欢迎你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点赞和分享我们的频道。感谢你的收听收看，我是思琪。